谢主。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呢，到了第十五章的25到35节的经文。好，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这事，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那犹太人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服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能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清晨，你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你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颂赞的。你借着基督的舍命除去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使我们得着永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承认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把接下来的正道的这个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啊！求主亲自恩膏你自己的讲台，使传讲的信息忠于主你自己的话语，满有圣灵的能力，不是出于人的智慧，乃是出于你的真理。也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使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不但的听到，更能够行道，在生活当中活出你自己的一个旨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个，我想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说。教会呢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团契，那这个不是说这个我们想象当这个不只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样子这个是应该是充满一个爱的团契而是本来神就是要教会成为这样一个样子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慢慢会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相处了，其实是需要学习功课的。哪怕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间的一个这个关系也是需要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忍耐和包容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上人际关系呢反而会非常简单。怎么简单呢？就是我和你合得来就合，那合不来呢我就走了。那界限呢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教会里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属灵的家人也正是因为这样呢，那我们真正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教会呢既然是讲爱的地方，那为什么呢我们相处的时候呢好像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那么容易那也许这个问题不是在别人，而可能是在我们对爱的理解上呢，是我们不一样。 在这个世界的关系当中呢，这个像 AA 制啊，这个彼此算得很清楚啊，谁也不欠谁的。但圣经要带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关系当中去的，就是教会它不是一个 AA 制的一个餐厅了，而是一个家。在这个家里面呢，关系不是建立在斤斤计较上面的，而是建立在爱的一个基础上面的。那同样呢，这个罗马书呢，这个也是这里经文也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是人人都在讲公平啊，你给我多少呢，我也给你多少。但是在教会当中呢，啊，神是带我们进入到另一个生命当中去的，另一种生命当中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呢？是不计算，而且呢是要摆上的。在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十五章最后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保罗他没有在讲这个高深的一个神学啊，而是把一段很实际的一段他的行程和他的安排呢啊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呢，就是这些看似普通的一个事情呢，啊，神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爱呢，它是有具体的，是有代价的，而且呢是甘心愿意摆上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啊，在罗马书前面一段啊，这个14到20节经文当中呢，那保罗呢他刚刚谈完他的事工啊，那是神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一个使徒，那也用他也用祭司这个比喻呢来描述自己的一个事工啊，那就是把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啊，那么成为蒙神悦纳的一个祭物。他一直在这个那些基督还没有被称为这个主的这个地方呢，是来传福音的。那如今呢，这个工作呢，好像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因此呢，他要前往更远的地方去。那这个经文当中讲到这个西班牙啊，那并且是希望通过这个罗马呢，是把福音呢继续带出去，带到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蓝图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事工呢在扩展啊，福音呢也是在推进。但是呢，到了25节了以后呢，啊，我们看到保罗的语气呢，他是从宏观的一个事工当中转向具体的一个行动了。那他提到要去耶路撒冷了，那把这个各地教会所捐献的捐的钱呢，是要供给给耶路撒冷的一个圣徒了。那么之后呢，再继续他的行程，那并且呢，他是恳求那些圣徒呢，是为他来祷告。那么在这段这个看似行程的安排，但是呢，其实并没有离开这个主题，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工作呢，它不只是在远方的一个使命，而是更是在爱中呢，是有彼此相爱真实的一个参与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要用刚刚这个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三个彼此啊，彼此供应的爱啊，这个彼此造就的爱和彼此代求的爱。那我们这个先来分享这个第一段，彼此供应的爱。那我们读过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25到27节的经文呢，表面上这个好像这个保罗呢，他只是在交代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啊，他说呢，我现在要去耶路撒冷了，是要攻击这个圣徒了啊。那马其顿和这个雅盖亚的教会呢，这个也非常乐意那个凑出这个捐献的，去帮助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那些信徒。那我们初看一下的话啊，这个就是好像是在讲一个普通的一个捐献。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停下来，我们认真一点读的话，你就会发觉，保罗在讲的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筹款，啊，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福音呢，如果是真的是进入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对金钱，啊，对拥有，啊，对失去，对这个供应呢，他有一套整体的一个看法的，啊，这个看法呢都在改变的。那这里我们首先这个要讲清楚一件事情了，啊，这里的经文它不是在讲十一奉献的，啊，这个很重要。十一奉献呢，在旧约里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当纳的， 是归给神的，他是顺服的，他不是拿来给你讨论不讨论的，这是个神的一个命令啊，不是要给不给的问题。十一奉献也不是说我很爱主，所以我给一点钱啊，神根本不需要我们的钱的，他是造物的主，他是供应者，神不缺乏任何金钱物质的东西的。到了新约以后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全人都是怎么样，是献给神的，现在祭坛上献给神的啊。那个这个经文我相信我们已经读过了，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啊，我们是全然献在祭坛上的啊。所以说这个十一奉献它不是刚慷慨，而是你本身就是应该是一个本分而已啊。但这个罗马书十五章这里呢，它不是在讲当纳的啊，它不是在讲当纳的，而是在讲是甘心乐意的摆上的。当然这个十一奉献我是也盼望弟兄姐妹是甘心乐意的摆上的啊，不是神说这个你必须要交的啊，你必须要交的，而是这个在外邦教会的这个啊，在这个恩典当中，他们被恩典摸着了，他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徒呢，他们是需要的，他们就愿意拿出来了，甘心乐意的拿出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个两方面啊，两方面，一方面呢，他在这里说是乐意的。那另一方面呢，他说这是所欠的债。那这两句话如果放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的话是蛮有意思的。乐意呢说明这个我不是这个勉强的啊，我是甘心的啊。这个欠债呢其实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还是有一个可以翻成应该的啊，说明这个不随便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是被人情所这个勒索的。他们不是被情绪所推动的，他们不是这个听完一篇这个煽情的一个信息以后呢一时的冲动的，而是他们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清楚的领受，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得到这个属灵的好处啊，不是白白掉下来的，是有人愿意摆上的啊。那对于外邦人来说，尤其对外邦的这个教会来说，福音就是从犹太人那里过来的，既然我们领受了，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这个领受的一个层面当中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因为真正的爱呢，它不是停留在感觉里面的，不是停留在情绪里面的，真正的恩典呢，它也不是停留在这个接受里面的，只是接受因为神有恩典，所以我只是接受，只要是恩典是真实的，它一定会流动的，只要爱是真实的，它一定是会付代价的啊！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今天的这个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常常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爱啊，而是我们的爱呢，往往很容易停留在那个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当我们听到一个弟兄最近这个生活比较困难啊，你有感觉了啊，你听到一个姊妹这个家里面这个有一点事情了。你也在那里叹息了你甚至会说哎呀这个真不容易我们要为他祷告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就停在那里了不是完全的一个冷血，不是的，而是我们的爱呢常常只愿意停留在不需要我付代价这个地方了只要还没碰到我的钱包呢，我可以很有爱的只要没有碰到这个需要我的时间的话，那我也可以很有爱的只要没有碰到我的安排呢我也可以很有安排的，但是一旦这个真正是需要我拿出来的时候呢，我马上里面有一种声音出来了凭什么呢那我怎么呢，我以后怎么办呢那我已经不多了我给出去了就少了那会不会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管我呢别人为什么不先去给他们呢，帮助他们呢？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声音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声音的。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它不是给不给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一讲到要给，那有的人心里就不太舒服了，也不太愿意这个听了 又就有点害怕了。那其实呢，这个答案呢并不复杂，因为我们天然人啊，这个常常怕的就是吃亏，很多人这个不太愿意给出去啊，不是他不懂圣经，不是他不知道爱，不知道爱人，而是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这个。我给了，我不是 越给越少了吗？我一给出去的话，那如果神的供应没有来怎么办呢？所以表面上看是钱的问题，其实呢是里面信心的问题。那表面上看是一个奉献的问题，其实里面是我到底相信谁是我的供应者的问题。圣经在这里面这个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逻辑当中是拉出来的。我们原来停留在世界的逻辑当中的，那圣经是把我们拉出来的。这个是，那圣经这里面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什么呢？你给出去你就少了，你抓住了你才安全，你抓住这个钱财你就安全了嘛，你保留了你才这个稳当了嘛，你先看顾自己啊，你先看顾自己啊，然后呢这个才不会吃亏了。而神的话呢，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逻辑当中去了，就是这个《生命记》当中第八章十八节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平常以为是钱是我自己赚来的，但圣经把这一层东西呢，这个表面呢是掀开了，告诉你，你赚的钱，你赚的钱是你赚的吗？你的机会是谁给你的？你的头脑是谁给你的？你现在的体力是谁给你的？你的现在的环境是谁给你的？还有你这个你今天还能工作，甚至能赚钱，还能经营那些得财的能这个本身，这些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给的。所以这个一个人什么时候这个开始把这个手松开了，不是等他钱够的时候才可以是等他真的明白我所有的本来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一旦这个我们看清楚这个，你对给的感觉呢就是完全是变了你再不会觉得这个是我给出去的是我在损失你会开始感觉到，你会体会到我是在回应神给我的恩典了我已经领受了恩典，我是回应神给我的恩典的，这个恩典是需要回应的就是保罗说所欠的债的意思，不是说这个谁拿了账单是逼你逼着你的，而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属灵的一个好处都是从主那里来的，我们今天这个物质上的一个能力得这个物质上的能力也是神给的，既然我从神那里领受的，那我怎么把这个门可以关掉呢？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这里最打动人的地方呢，不是说他们奉献了多少，而是外邦的教会的心被福音改变过来了他们是在想我怎么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他们也是从犹太人那里领受了这样一个恩典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也怎么样成为别人的恩典别人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给不出去，因为我们心里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给了以后神的供应这个会不会这个减少了呢但是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的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第六章告诉我们我想这些经文我很多成熟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抖身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廉价的安慰，这是神国度里面的一个法则，一个规律真正的问题不是神不会供应，而是我们敢不敢相信神自己的话神的供应这个未必这个每一次是说这个按照你的想法来供应的不是说我这个 做了一些这个给出去的事情，然后第二天这个银行账户里面突然多了一笔钱，不一定的，啊，不是你给出去100块，明天这个马上就有200块下来了，啊，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这种投资学的，啊，但圣经这个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会亏待，这样的一个人的，啊，你一旦是真正是愿意为主、为弟兄姐妹、为神的家。啊，为人的需要松开你的手的以后呢，你会经历到一件事情，你给出去呢是不会白白的消失的，神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你知道他看见了，啊，他纪念了，他也会供应的。这些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也非常熟悉的啊，箴言19章第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不是说我欣赏你啊，神说你给人的等于是呢是借给我的，那我会还的。那换句话说，你不是把这个东西丢了啊，你是把它存在神那里的。真正的问题不是给了会不会啊，不，真正的问题不是给了这个会不会少，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真正的问题是你信不信神比你更负你自己的人，负责你的人生。啊，这个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我想这个人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啊，这个是高露洁的老板啊，最初的一个老板啊，叫威廉他的这个名字叫威廉啊，那他本来呢是出生在英国的。这个是一个高露洁公司的这个一个最初的一个创始人，啊，这个青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他呢，这个随着家人呢是移民到美国来的，在美国开始他一生的事业的。那也就是说，他这不是一开始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是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是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起点，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不仅仅是创办了这个后来的这个高露洁的这样一个公司啊，那是一个跨国的一个消费品公司啊，他也是这个公司的一个老板了啊。他在1808年信主的时候呢，啊，受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面对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这个钱是谁的？啊，钱到底是谁的？那他的人生经历呢，也是告诉我们啊，他后来成为一个浸信会的一个执事。他在教会当中这个忠心这个奉献，啊，他不只是这个我们上次说的这个十一奉献了，而是长期的支持宣教机构和这个神学的一个教育，啊，那他长期资助这个浸信会的一个宣教的工作的，那甚至这个有记录是也是提到他了，啊，他是也是承担一些这个海外宣教士的全部的生活的这个费用和侍奉的这个费用的。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是在十一奉献的层面啊。这个十一我们刚才讲过，它是当纳的，是本分啊。但是他所做的是十一奉献之外，真实的把他这个所得呢，是用在神的国度当中去的。而且这个关键呢，不是说是给的多，而且是持续的给啊，不是一时的感动啊，不是一次两次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奉献。而是他是这个是他的人生的一个方向的，他不是他等到他的公司他这个跨公司这个做大了以后赚了很多钱以后才开始奉献的，这个我们要记住，他不是有了钱以后才开始奉献的，他是在还没有所谓的成功之前啊，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就看清楚了。他为什么看清楚呢？原来他是从英国开始到移民到这个美国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敬虔的一个基督徒呢，当他在离开英国的时候呢，是有给他一些劝勉。他离开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说：“你有什么话告诉我？”那么这个敬虔的这个基督徒呢，是告诉他，他说：“要把当归给神的分别出来，要做诚实的事，神必看顾你的一生。”这就是这句话留给他的。那么他记住了，他后来一生都持守这个原则。在他漫长的一个这个商业的一个生涯当中呢，他是一直是一个忠心奉献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等这个把公司做大以后才开始，而是他信主以后，他就把钱是谁的这个问题看清楚了。 所以他的见证他是非常有力量的，啊，是真实的，啊，不是他的品牌有名，啊，而是因为他在最实际的地方他承认一件事情，承认一件什么事情呢？神是主，我是管家，啊，他不是说这个等我成功了以后，啊，等我再赚了一笔钱以后我才给出去一点点，啊，他不是的，他是说神既然给了我得财货的能力，我们刚才经文已经看到了，神既然给我这个得财的能力，我就忠心的管理好神托付给我的。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的经文，他不只是来教我们这个说会做一个这个捐献的人，而是教我们做一个怎么样被福音改变过来的这样一个人。他不只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一个逻辑当中去了，你给我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啊，这个先保住自己再来讲爱吧，对不对？而是他进入到神的一个逻辑当中了。那我既然信主了，我领受了这么多，我就愿意把我所领受的看成一种托付啊，我愿意在这个十一奉献之外呢，我是学习甘心的一个摆上的。我愿意相信神不是让我越给越空的，啊，越给越穷的，而是让我越给越丰盛的。弟兄姐妹，这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问题。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这个不是不啊完全不奉献的，而是在这个奉献的这个给出去奉献啊或者是捐献这个问题上常常在和神计较。其实这是非常不聪明的一种想法，这个是非常属地的一种想法。人为什么和神来计较呢？啊，神就缺你口袋里这么一点点吗？他是造物主啊，啊，所以这个问题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结。我信的，我到底是信不信神他会因着我的这个顺服来亏待我呢？啊，是来爱我呢？啊，当然这个圣经不是叫我们没有智慧的去给啊，啊，不是叫我们乱给了啊，也不是叫我们为了证明我们自己很属灵啊，我就是个这个做一些夸张的事情。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讲的是什么？圣经讲当爱临到你，当这个恩典摸到你了以后啊，这当你看到人的一个需求以后呢？当神把这个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哎，这我先要保住自己啊，我只是看过我自己。神要我们学习在信心里给，是在恩典当中给，是在爱里面给出去的。一个人这个只有这个收入，他不一定是丰富的。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富足的。这个丰盛可能有的时候是表现在这个物质上面，但有的时候往往更多的是表现在我们里面是有自由，在属天里面是有自由有平安的，并且是有喜乐的，表现在那你终于这个你终于不再被那个钱抓住这样一个生命当中了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被这个东西啊，被这个钱抓住了，但是呢你会发觉我们不会被这个抓住了，不会被这个钱财所捆绑的。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是彼此造就的爱。啊，那我们这个来看这个二十八节的时候呢，那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安排。啊，等我办完了这些事情以后呢，那我就怎么样？啊，我就路过你们那里啊，这个要往这个西班牙去了。那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行程的一个安排的一个计划。那好像是在讲保罗接下来他是应该怎么样啊去做啊怎么样要去哪里，但是呢，我们这个稍微这个停下来一些，那我们就发觉这个行程里这个不只是一个行程的安排，而且呢是显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态，啊，那是什么状态呢？那保罗他不是一个随便走走的一个人啊，他走到哪里这个心里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的，他不是经过。啊，这个中文的圣经翻译其实也是非常好，他是要去带去啊，他要带什么什么去的啊。那到了二十九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也晓得我去的时候怎么样，我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了。弟兄姐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保罗去罗马，他不是去看看那个教会怎么样子了，啊，也不是听听别人怎么样讲了，啊，这个啊，也不是去得一点帮助、得一点安慰了，啊，他是怎么样？他说他是带去基督的恩典的。那换句话说，他去每一个地方都是为着预备别人属灵的供应而摆上的，而去的。这就是为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一个属灵的成熟的人呢，啊，属灵成熟的人，不是走到哪里都想着我自己能够得到什么东西，而是走到哪里都在想一件事情：我能不能让别人更坚固一点，啊，在基督里面更坚固一点，啊，更得着一些恩典，啊，更敬畏神一点。这个其实在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啊，这个他已经提到过了。在罗马书第一章，这个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读罗马书了嘛。从第一章一章十一节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呢分给你们，啊，使你们可以坚固。”啊，那么现在十五章当中他提到了，啊，那么他的心呢，不是因为我到你们那里啊，你们的这个能不能这个接待我，让我觉得这个舒服一点了。啊，我是长途跋涉到你们这里，你们是不是要待我好一点呢？啊，让我舒服一点。而是我到你们那里，能不能叫你们更坚固？这是保罗的他的一个初衷，啊，这就是彼此相爱啊，彼此造就的一个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容易这个把爱呢，会理解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理解为关心、问候、热情，这个都是好的啊，这个都是好的啊，这个都是没有错啊，这个是应该做的。但圣经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爱还有更深的一层，啊，爱不仅仅是叫人觉得这个温暖的，啊，你跟人家打招呼，你关心人家，啊，让人家觉得温暖了，爱更是叫人是被建立起来的，啊，不是这个让人觉得这个你对我不错，啊，你对我不错，而是让人是因着你的同在，你的话啊，你传讲的话。你的生命里面更有力量去跟随神的。可惜我们必须要诚实的说了，今天很多关系它不是这个不是在这个在造就，而是在消耗当中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也是蛮痛心的，在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呢，会留下的不是恩典，而是疲惫。啊，我们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见面，我们常常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呢？讲了一些抱怨呐，啊。啊，讨论的这个讲的也是一些不满，啊，我们交通的时候呢，往往是讲一些啊，这个别人这个什么地方都不对的，结果我们跟他讲完以后，聊完以后，心里面更重了，我们里面的气更堵了，灵更沉了，啊，这样的人其实我也常常碰到了，啊，常常碰到，尤其是最近啊，你跟他讲了以后，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带进去的不是恩典了。我们带进去常常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情绪，我们个人的压力，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判断，啊，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啊这个好胜，啊，表面上大家好像都是在做主的工作，但实际上啊彼此之间不是在供应生命了，而是在这个消耗生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你去哪里，不只是你身体去。问题是你带去了什么？你说我今天去教会了，你带去了什么？你说你今天是去小组了，你带去了什么？你到小组当中你带去了什么？你去这个服事了，你带去了什么？你去见一个软弱的人，你要准备带去什么东西呢？你带去的是你个人的一个情绪吗？你个人的一个压力吗？还是批评呢？还是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还是你带去真正的是基督的一个恩典呢？带着基督的恩典，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保罗没有说，他说我要带着经验去，我要带着方法去，我是带着能力去。保罗或许是带这些东西去，但他没有这样说，啊，他说的什么？我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正能造就人的，最后你看啊， 真正能够造就你这个造就人的，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的头脑，不是你的技巧，而是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什么东西。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很好听的，但是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和讲的东西差了十万八千里的。有一个人安德烈啊，我想这个人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些成熟基督徒都认识的，啊，都非常知道这个人啊到底是谁。他呢是这个南非啊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牧者，是一生呢是参与这个复啊推动复兴的，他也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籍。但是弟兄姐妹，他宝贵的地方，他不是他只是写了很多书，也不是他说他说做他做了很多这个事工，而是他一生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负担，就是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你去读他的书啊，这个很这个现在书这个有的是这个在网上这个是免费的，你可以读他的书。你去读他的书，很快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他不是在展示自己我懂了多少啊，不是在分析这个很多复杂的一个道理啊，他是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把人带去祷告，把人带回到主里的与主的关系当中去。他讲祷告的时候，他不是教你很多技巧啊，我们今天很多要学一样东西，我们抓住什么技巧啊什么这个门槛啊，这些技巧他不是的，而是提醒你，你有没有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真实的依靠主啊。他在讲住在主里的时候呢，也不是在讲抽象的一个神学的概念，而是直接的在问你，透过这些书籍来问你，你今天是不是活在主里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不一样了。因为当有些人这个讲完一派信息以后，你会觉得哎，这个人讲得非常好啊。但是安德烈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呢，他的服事呢带来这个结果的，他的服事带来一个结果，会让你开始思想祷告，开始想祷告了啊，有一种祷告的欲望出来了，你开始要想与神亲近了啊，你开始要看见自己的一个光景，自己真实的一个光景啊。我们在神面前有多少人是愿意在神面前这个认罪悔改的啊？都不，我们很这个对圣经知识讲得很好，真正有多少人在神面前常常在晚上的时候，神呐、啊，我这件事情做错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带去恩典，他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来，而是让人更倚靠主，让人更倚靠神，依赖神。保罗说，我去的时候呢，是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的。安德烈他也是这样一类人，他也是在学习啊这方面的一个功课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走到哪里，他不是做一些事情而已，而是让人更靠近基督，更靠近基督，更敬畏神，更与神多交通。弟兄姐妹，很多人这个有的人这个讲了很多，那人呢往往马上会记得这个人，但是有的人服事呢，这个人家会记得怎么样，神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彼此造就的一个爱。所以弟兄姐妹，那么前一段圣经呢，他这段圣经呢，他不是在讲这个保罗这样一个行程，而是在问我们，在问我们什么呢？你这个人能不能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啊，你走到哪里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是把人带进这个人的面前，还是把人带到一个压力当中去了？你讲话是叫人得到更多的盼望，还是叫人更多的一个有灰心？你参加服事，你是把事情做完呢，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人建立别人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很容易这个落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去的啊，就是只做事情不做生命的一个供应啊。我事情可以做完的啊，安排可以妥当的啊，流程也可以顺着走的啊，那任务呢也可以交差的。但是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常常被忽略的，就是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人得着基督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恩典的。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榜样，我去呢，我不只是把这个事情带过去，我去是把基督的恩典来带到的。所以我们回想到我自己，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 我们去小组，我们去服事，甚至我们有的是去探访，或者是我们在查经之前，我们可不可以问我们自己一句话，我今天去是带什么东西给人家的？我是不是把我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带给人家的？是带着我自己的标准来给人家的？还是不是我带着一个急躁给人家的？还是真正的是带着基督的恩典给人家的？所以一个真正活在爱中的一个人啊，他不是走到哪里都在要求了，不是走到哪里都在消耗别人，而是走到哪里都在供应别人，都在供应别人，走到哪里都在造就人家的生命的，因为他所带去的，他不是 他所带去的不是他自己啊，他所带去的是基督丰盛的恩典。第三点我们要分享的啊，是彼此代求的爱。那当我们这个来到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这个三十节的时候呢，啊，我们看到保罗的语气呢，他突然这个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啊，他不只是在陈述这个行程了，也不是在这个只是说他的安排，而是在做一件事情，开始恳切的请求了。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我们啊，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这一节经文呢，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慢慢去读，我们会发觉里面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他说我劝你们，这个英文是用 urge 对不对，其实在原文当中不是轻轻轻这个轻飘飘就带过了，是一种带着情感带着负担的一种恳求，他又说与我一同竭力，与我一同竭力。那么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词，而且是个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画面感的这样一个词，就好像这个两个人呢，都在战场上，一个是一起拼搏，一起用力的，那换句话说，保罗不是在请求他们偶尔想起来你跟我祷告一下，而是这个，而是在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这是一场属灵的一个征战。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保罗的眼中呢，这个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我要这个出去理这个去办一些事情，你们要祷告的，祷告不是这个附带的，祷告是必须的，而且是不是轻松的，是需要怎么样？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要竭力的。如果我们回头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对祷告的理解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这个肤浅的，我们很容易会说一句话，哎，我为你祷告了，那这句话呢，其实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呢，是也是非常自然的常见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真正是花时间为别人祷告了吧？很多时候这个那一刻的时候，别人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哎，我那一刻的时候有点感动，那于是说这个我为你祷告了，但是过后就忘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是变成一个属灵的口头禅，是属灵的礼貌，人家跟我讲了一句，哦，那我为你祷告了，好像是在表达一种关心，但是其实没有付出真正的一个代价。所以保罗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对比啊，保罗在这里说是要竭力的，我们常常只是说是个顺便了，顺便。这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往往是有些偏差的，那什么叫竭力祷告？竭力祷告它不是说一个声音很大，我祷告的词这个内容很丰富，祷告的词很多，预备了很多祷告词，而是你有没有把这个人这件事情真正放在你的里面，持续的纪念的为他摆上祷告。弟兄姐妹，保罗不仅仅是请求别人为他祷告，他自己怎么样，他也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了，他自己也是常常一个为别人祷告的人了，你去看他的，你打开他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几乎是每一封书信都提到他为那些信徒祷告的，就是说保罗他不只是在这个有需要的时候才讲想到祷告，而是平常他就把那些人放在 他的祷告当中的，他就平常就把人带到神的一个面前了，为他们来摆上代祷的，他不是一个口头的一个关心了， 而是在祷告当中真正是托住，用祷告来托住人的一个这个服事的。这就让我们看见真正彼此代求的爱，是真的是在主面前，在神面前是纪念对方，来为对方来祷告的。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很容易记住我们自己的事情，却很难长期的记住别人的一个需求了。然后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你自己的事情你会不会反复在想啊？你只要有一件事情啊，我们有这个稍微有一点心事的话，我们就晚上睡不着觉了啊，这个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还在想这件事情啊，一直在想这些你生命当中的一些难处啊、挑战呐、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头脑当中我们转了好几天了啊。但是如果是为了别人的事情呢，我们可能只是听当时是有感觉一下，但是过了一两天以后呢，就慢慢淡忘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我们的心呢，是很自然的，我们围绕着我们自己来做的。所以真正的代祷呢，其实是在对付一个很深的一个本性，对付我们自己的一个本性，为别人代祷，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呢，是转向为别人承担。啊，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改变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吗？有时候你家里人有人生病啊，你会发觉你整个人生状态都会被影响到的，你会不断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的。不断想起这件事情，不断关心的，会反复提起，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挂念的啊，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呐、啊，对不对？啊，因为是与你有关系的，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啊，迫切的祷告往往是取决于关系的，而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种新的一个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而是彼此连接的，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彼此的一个担当的。保罗在这里面请这个他们为他来祷告啊，是因为他即将要面临很多这个现实的威胁的。保罗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呢？啊，这个那么第一是外在的威胁，犹太人这个是不信的啊，犹太人不信这个耶稣的，犹太人是抵挡保罗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如果是你读二十三章的时候，保罗在那里这个啊被他们要审判的啊，因为他对外邦人传福音啊，这个他而且呢否定这些啊这个律法啊律法称义的，保罗到了犹太人那里，他会被那些人要追杀的啊。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在耶路撒冷教会很多这个犹太信徒呢，他可能呢是对外邦的这个捐献呢和保罗本人呢，他是存有这个疑虑的。他不一定会接纳的啊，虽然他们这个很缺乏，他不一定这个保罗把这个钱送上去以后，他们不一定会接纳的。所以说保罗是请他们这个这些外邦的教会，这个罗马的教会呢，是请来代祷的，不只是为了这个安全，也是更为这份爱呢能够被接受来祷告的。那么这个接受的话，那就是换句话说，在主里面是外邦和这个犹太人的信徒怎么样，在主里面都是合一的。他是要为他祷告。脱离那些犹太人啊，不顺服的犹太人，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轻松的一个处境，保罗，这是有风险的，是有压力的一个环境。但你要注意啊，保罗没有说你们替我做点什么，他没有要求他们去现场来帮他们啊帮忙，啊你们这个我在教会里面再多个十几个人跟我一起去，保罗没有这样的要求。也没有要求他们去解决问题，保罗他只要求他们一件事情，你为我们祷告，为我祷告，啊，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祷告不是一个次要的帮助，祷告绝对不是一个次要帮助，在保罗的心思和意念当中，祷告是最核心的一个参与。对我们来说，今天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会觉得这个我能做的不多啊。啊，我也没有很多资源，啊，我可能也帮不了什么忙在服事当中。但圣经在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你可以祷告的，而且呢，这个不是个小事情，这个是件大事情，啊，征战就是靠祷告的。当你这个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你是参与到神在他的一个身上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侍奉的。你虽然不在现场， 但是呢，你在属灵当中呢，是和他站在一起来，和他一起来属灵的一个啊征战的，和对方征战的，和恶者征战的。这就好像是这个打仗的时候呢，一个人是在前线，啊，一个人是在这个后方，啊，是供应的。那表面上的是看呢，前线的人更重要了，是打仗的，第一线跟敌人打仗的。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后方的这个祷告的支持的话，这个征战呢是打不下来的。我们应该记得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约书亚在下面怎么样就赢了。摩西的手这个放下来，这个下面就输了。所以祷告是一个后方极大的一个资源呢。所以保罗说，要与我这个一同竭力来祷啊，与我一同竭力的。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我们有没有为一些教会的事工啊，我们有没有为一些这个弟兄姐妹是长期的摆上祷告呢？持续的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呢？啊，为教会的一些圣工，为人的灵魂得救祷告呢？啊，还是我们的祷告永远是围绕着我们自己呢？那如果说诚实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大多数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的需要，我的压力，我的安排，我的问题，这个不是说不可以啊，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长此以往，你的祷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的祷告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自私的。因为你的祷告只有你自己啊，你的祷告当中只有你自己了。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干什么？让我们看见一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祷告生活，为着别人摆上时间祷告，为着别人的事情这个持续的一个纪念祷告，是为着别人的处境向在神面前呼求，这叫竭力，竭力。而且你会发觉，当一个人真的是进入到这样一个代祷的状态的时候，他的生命呢是开始会改变的，因为你开始把神的事情交在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了，不再是只是为自己了，你也开始从只关心自己是转向参与神的一个工作了，神的一个事工了，而且祷告会慢慢改变你对人的一个眼光了。当你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开始理解他了，你会开始包容他了，甚至会更爱他了，因为你在神面前一次一次的提到他的事情，提到他的名字，你的心呢会被神会调整的，你的心会被神调整的。我曾经跟你们也讲过，这个有我在这个国内的时候，有一个老板是非常刻薄的对我，这个我的这个传道人告诉我为他祷告。为他求神来祝福他，完全改变了。后来这个我自己改变了，原来我恨他了，我不恨他了。最后呢，这个保罗说，这个他盼望能够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与他们一同得安息。也就是说，当真实祷告发生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事情被神所带领，人也会进入到一种属灵的安息和这个喜乐的。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这种经历，所以这段经文这个是在挑战我们几个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祷告有没有为别人是真实的付上这个时间？我们有没有与人一同来极力来祷告的？还是说我偶尔想起来的还是提醒我们这个爱呢？它不只是一个供给，爱呢它不只是一个行动。他也要走到一个地步，愿意为别人是长期的、持续的、不断的祷告，所以呢，我们也要需要这个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操练，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周三的晚上是整个教会的一个祷告会，这也是让我们这个学习彼此代求、彼此这个服侍托住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不只是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也在神面前为一同服侍的弟兄姐妹。为教会的圣工为神的一个为神家里的事情，我们要极力摆上祷告的。那求神帮助我们愿我们这个主，愿我们这个神来带领我们，不只是听见这样一个教导，也愿意去行出这样一个教导，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主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彼此相爱的摆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只顾我们自己，我们容易算计，我们容易退缩，我们也常常忽略弟兄姐妹的一个需要。求主赦免我们，求你把你的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感觉里面，而是愿意在实际当中我们彼此供应，在关系当中我们彼此建造，在祷告当中我们彼此扶持托住。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自以为以自己为中心的转向为别人摆上。也求你教导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不只是为自己来祷告，更多的为你教会来祷告，为弟兄姐妹，为你圣工极力祷告，使教会在爱中呢是被建立，使你的名呢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